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表示，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间即将达成停火协议。中国驻坎培拉大使馆宣布，澳洲公民将可免签证停留中国长达30日。多间社交媒体公司不满联邦政府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的议案。今日是2024年11月26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即将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内阁将会在明日开会评估有关的草案。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以军将由黎巴嫩南部撤军，以及真主党武装分子亦都会由以色列边境撤军。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双方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亦都警告话协议尚未完成。发言人米勒话，谈判的过程是十分令人泄气。
Both getting to ceasefire and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米勒话喺黎巴嫩嘅冲突入边讨论嘅停火及外交解决方案，以及有关加沙嘅停火，都已经作出咗多轮嘅谈判，而佢哋亦都希望各方能够喺多个阶段入边达成协议。而佢强调，协议并唔系要美国，而系要冲突各方达成协议。佢又话，有好多次佢哋都以为两个冲突都能够达成协议，但就因为各种的原因，令到双方都未能够落实协议。一架 DHL 货机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机场附近坠毁。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说，可能是俄罗斯的蓄意破坏活动导致。飞机在跑道附近降落之后滑出跑道，并撞向一间两层高的楼房。事件已经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另外屋内有12人需要疏散。西方保安官员怀疑俄罗斯情报部门正是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进行破坏，包括进行纵火攻击、发布虚假信息，以及在货机运送的包裹入面放置燃烧装置，以报复有关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在7月，德国的一个快递中心及在英国的一个仓库亦都发生火警。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调查当局应该调查今次出事的货机是否受到蓄意破坏。
The fact that together with our Lithuanian and Spanish partners,
贝尔伯克说，他们必须同他们的伙伴国家立陶宛和西班牙合作，认真研究今次是否一次意外，以及在上星期发生的另一宗事件是否显示他们即使是在欧洲的中心，但目前仍然正是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美国联邦检察官要求撤销针对后任总统特朗普的两宗刑事起诉案件，包括不当处理国家机密文件以及干预2020年大选的控罪。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已经下令停止审理该两宗案件，并已经在华盛顿提交了有关的法庭文件。文件说，特朗普将会在明年1月宣誓就任，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是不可以对现任总统提出起诉，因此需要在特朗普正式就任前撤销有关的起诉。特朗普发言人斯芬章表示，撤销有关起诉代表着法治的胜利。中国驻坎培拉大使馆宣布，由今个星期六11月30号至出年年底，澳洲公民将可免签证停留中国由目前的15日增加到30日。大使馆发布的通知说，此举是当地的旅游业希望增加两国的旅客流量，同时免签证亦都会扩大到去中国经商、探亲访友、过境和交流访问等活动。自2020年中国和澳洲的外交贸易关系变得紧张以来，现时中国已经逐步取消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在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接待超过800万人次的外国旅客，比去年同期增加近50%。回来澳洲，多间社交媒体公司包括 Snapchat、TikTok 和 Meta 不满联邦政府 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这些社交平台的议案，咨询过程是过于仓促。联邦通讯部长鲁能在上个星期四向国会引入有关改革，他说这项领先世界的改革将会令到年轻人面对更好的网络环境，而政府给予各团体及个人提交对法案的意见咨询期在上星期五结束，时间只有一日。参议院委员会亦都在昨日举行了为期一日的听证会，并会在今日提交报告。两党联盟表示，在收到政府的答复之前，该党将保留对该法案的最终决定。澳洲首部独立的网络安全法已经获国会通过。根据这项新法律，包括智能电视、智能手表、婴儿监视器和消费能源设备等智能装置必须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此外，每年营业额超过300万澳元的企业必须在72个钟头里面报告他们支付勒索软件赎金的情况。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澳洲能源市场监察组织警告，由于预测将会有一股热浪，澳洲东部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有机会停电。他们警告今日和明日雪梨气温预计将高达摄氏40度，新州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停电，昆州亦都有机会在星期三面临停电的风险。绿党宣布将支持工党政府的帮助置业计划以及是纯租盘物业法案。帮助置业计划法案旨在透过向首次置业人士提供最多高达40%的贷款资助，协助40000名合资格的买家购买新住宅，首期只是需要2%。而纯租盘物业的法案就旨在鼓励发展商增加供应量。绿党领袖班特表示，该党已经将法案推至极限，不过他仍然强调绿党将继续主张取消负扣税制度。而一名经济学家就说，联邦政府的帮助置业计划对澳洲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十分之细。格拉顿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科茨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该计划对房价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The impacts we expect will be very small. We're only talking about 10.
科茨表示，他们预计的影响将会非常之细，因为每年只有10000个名额，而在头四年就总共只有40000个名额。这个对于房价带来的误差很细，因为额外的需求对一个价值11兆的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是实在有限。澳洲联邦警察表示，愿意协助老挝当局调查怀疑大规模甲醇中毒事件。两名澳洲少女早前在老挝一间青年旅社怀疑饮了被甲醇污染的饮品之后，和另外四名外国游客一同死亡。该青年旅社的拥有人已经被警方拘留，老挝政府说正是调查事件的原因。澳洲总理艾巴尼斯就强调，澳洲政府已经向老挝官员表明希望今次调查能够透明和彻底。阿巴尼斯说，政府将继续支持这两名少女的家人，同时与老挝当局合作调查今次的悲剧。官员正是与两名少女的家人密切合作，安排运送他们的遗体回国。外长黄英贤亦都已经直接与泰国和老挝的外长联系，他亦都再次强调期待今次调查能够彻底和透明。一名20岁青年涉嫌纵火焚烧一架汽车，同用反以色列标语破坏多架汽车，目前仍然被拘留。涉案青年法哈特在雪梨机场被捕，他涉嫌在雪梨东部几个区域犯案，被控21项罪名，包括14项破坏或损坏财产罪。当局表示有关损失可能合共超过10万澳元。案件昨日在雪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举行初步简短聆讯。法哈德的律师表示，在12月9号的下一次聆讯之前不会为他申请保释。维州即将推出加强反仇恨法律的改革，这个是由于这一年来因抗议活动和社区紧张局势上升而备受关注。 这项改革的详情将会在2024年最后一个星期的维州议会上公布。维州州长艾伦在11月15号将这项立法形容为新的社会凝聚法律。此前由于有团体计划发起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令墨尔本 Myer 百货公司取消一年一度著名的圣诞橱窗开幕活动。独立参议员索普和他的前绿党党友傅禄奇呼吁向在国会入面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种族主义展开调查。他们表示国会入面存在白人特权，并要求参议院程序委员会调查国会入面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跟着是体育消息，澳洲板球队队长卡明斯表示他的队员都相处得很好，而且很喜欢一起参与赛事。前印度队主教练沙斯特里早前表示，澳洲板球队在帕斯的首场赛事入面输了给印度队之后，澳洲队似乎出现了精神失控的状态，因此卡明斯要为该队进行辩护。印度队在该场赛事入面以295分获胜，暂时在五场比赛以1-0领先。卡明斯说，澳洲板球队的球员关系很亲密，并且都很喜欢一起为澳洲队效力。接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417点，是升了23点，总成交是11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4736点，是升了440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19150点，是跌了78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263点，是跌了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502， 对港元 5.0602， 对人民币是 4.7071。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31度，墨尔本朝早有雾，下午可能有骤雨或暴雨，最高2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9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5度，阿德雷德酝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3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4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1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